朋友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刚才呢，我从 University 那边的方向过来了，进了 Eisenhower 呢，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走错路了，不认得了啊！原来隔壁这个 apartment 啊，盖起来以后呢，就让我这个视觉的感觉不一样啊。这个是那、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经常看见世事经常在改变哈 那在过几天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很伟大的中国人的节气哈这个节气呢才是真正的情人节，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老外的那个情人、对不起啊，我讲错了，那个西洋的情人节呢，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情人节啊，那是 Valentine OK， 但是它不是真的跟爱情有很大的关系的情人节。那但是这个情人节是很古典的啊，你们知道这个情人节的由来吗？但是呢，我们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传说里头啊，就讲到这个牛郎跟织女，怎么牛郎跟织女一年只见面一次啊？哇，那实在是非常的难得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夫妻之间的爱啊，是非常的美的哈。虽然他们一年只见一次嘛，但是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小别胜新婚，是吧？但是呢，那个爱情呢，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哈。那在我们的人世间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爱啊。我们中国字的是很奇妙的，经常就把“爱”这个字啊，在上面再加另外一个字来怎么样形容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还会说父爱、母爱、友爱。还有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个情爱，还有兼爱，这个是墨家的思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人真的非常心里，从心里面就有一种对爱的一种渴慕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里头，你们看见这个世界局势是非常的混乱的啊。那不要讲国家跟国家之间，民族跟民族之间的问题，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甚至于在自己的家里头在公司的地方，甚至在一个零售的当中，经常就是人跟人之间产生那种关系上很大的矛盾跟冲突可见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在人类的社会里头，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个爱而且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爱能够帮助我们从那个非常的痛苦非常伤心的情境呢，进入到这个喜乐的当中。这是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要来读起的。那我不晓得这个我们教会的规矩改了，不是四会带领我们读圣经，那可能就落到我头上了，是吧？所以要不要我邀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中文的，麻烦你打开你的圣经读中文，如果你读英文的，麻烦你If you do read English, please use your home Bible. We're going to read from the Bible, okay? 所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一起起立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仍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要来认识爱。 从主你的话语里头，我们要学习爱。那个真正的爱是从你而来的，因为你就是爱。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没有了你，我们实在是什么都不是，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因着爱，你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帮助我们要从黑暗的当中要进入光明的奇妙。求主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特别的身份成为你的儿女的同时，也能够把你的爱宣扬开来。我们再次的感谢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叫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能够得着生命真理的亮光，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实现出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使别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我们稍微再来复习一下约翰福音的整个这个情节的大纲。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中间的地方，但是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耶稣基督要在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要为所有的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周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周，因为借着这一周神向我们施行恩典，也借着这一周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着那个永远生命的福分。那这个部分呢，严格讲起来应该从第十三章哈，从第十三章开始。如果我们看第十三章啊，你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啊，就是耶稣基督要跟他的门徒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共进晚餐。如果你们看这一张图啊，是在这一张耶路撒冷图的这个右下角的地方，就是当时的西南角，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后晚餐的，他们一起在马可楼上，他们是说称为马可楼上，其实在这个地方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共进最后一个晚餐。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耶稣在跟他的这个门徒进晚一起吃晚餐的这个同时啊，也给他们很多的教导。当他们这一些事情结束了以后啊，他们就进入照着这个虚线点啊，你们看见了，就开始怎么样走向，要走向东北角的这个克西马尼园。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在圣殿的门口停下来。那为什么在这个圣殿门口停下来呢？因为主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那是从第十五章开始啊，从第十五章开始啊。这个第十五章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必须要跟我连接在一起，你们才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在神的恩典里面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就让我们开始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理念。人在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现在新的学习开始了啊，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暑假啊，这个我必须要教，在神学院呢，两个神学院教五门课，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啊。那但是呢，新的学习来也是五门课，那更多的事情在等着我们要去完成，让我们呢看见神所托付的使命都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大的这些压力的。但是我们要学习依靠上帝，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连结，跟他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如何来做。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啊？在这个世代里头，虽然有很多的挑战、重担、劳苦、愁烦，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能够得着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从谁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这个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呢，要从这段经文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而且呢，能够借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相爱。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世代，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但是当我们在生活的里头借着爱彼此的能够交互的 借着生命的交流，在彼此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能够在主里面得胜。所以啊，我们从这段经文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一个是我们啊，从两个对比的身份来看，第一个身份是仆人，第二个身份是朋友。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看见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式，对称，黑白对称，一个是仆人，一个是朋友，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命令到底有什么作用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点跟第二点要学习的。当然第三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最关注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如何实践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那到底这个仆人在神的眼光的当中，他对仆人的意念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他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15章15节的地方，这里呢，朋友跟仆人、是一个两个非常相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名词里头啊。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仆人。这个仆人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在当时原文的意思啊，是奴隶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仆人啊，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我们现在请的这个在家里帮帮忙的这个，那这个是很大的差别的。这个仆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奴隶。这个奴隶啊，严格讲起来，他没有自己的什么，没有自己任何的权利，他没有生命权，他也没有什么样的财产权。而且呢，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头啊，这些仆人他是第一个，他没有自主的权利，而且呢，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啊，就算他今天想要放个假都不行的啊，他必须呢是 24/7 都在主人的家里面，让主来听遣主人的差遣。而且呢，主人有什么样的命令他必须要去做的，我再讲一次，他就要去做，他没有任何 say no 的权利的。那最后一个，这个仆人这个奴隶的特质呢，是他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自己给救赎出来，只有靠别人的力量。所以当时的奴隶啊，是不自主、不自由、不自救的。那我们呢、要看见当时的奴隶啊，在生活的当中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就吃一些简单的东西，而且呢，生病的时候没有说啊 ，call in sick， 说 OK I'm sick I'm not coming today。No， 他必须要仍然要继续的工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仆人在主人的眼光当中没有任何的主权啊。有一本这本书呢，弟兄姊妹们可以去参考的，就是巴克莱他讲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呢、他说仆人永远不能当合伙人。当时的希腊的律法把仆人定义为成一个活的工具。什么是活的工具啊？也就是他根本不是人的 ，OK， 他是活的，他是用来被主人使用来工作的，而且呢，主人不会对他开诚布公，告诉他要做些什么啊，他只要遵照主人吩咐去做，他没有任何的权利知道为什么主人要他这么做，这是当时的情境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明白当时的情境，这个仆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为什么呢？那个原因关键字，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奴隶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伙伴。这是刚才讲的非常清楚的，是当时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而且呢，奴隶的主人不会向他的这个奴隶啊去讲什么样的心里的话，他只是给仆人下命令说，你就是做这个，你就是做那个，你就是做那个，做完了还要煮饭啊，煮饭给我吃，还记得主耶稣所讲的吗？所以啊，在当时的情况，真的一个奴隶啊就像是活的工具一样，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主权，他没有自己在生命的当中有任何的权利。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奴隶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仆人的这个眼光的当中，他还是从主人的角度给他的仆人下一个命令。弟兄姊妹们， 等一下我们再来思想为什么耶稣要给他的这个所谓的括朗阔先是仆人现在称他们为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请问这个命令是给仆人还是给朋友的？当然是给仆人的。但是他继续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为朋友的关键，他说你们能够成为朋友是因为我怎么样爱你们。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既是给朋友的也是给仆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思想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先来回到刚才的第十二节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字啊，啊，对不起啊，这个因为 PowerPoint 跟我的次序不太一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在当时原文的意思呢，彼此相爱这个动词啊，相爱这个动词，这个爱的动词是现在式的。什么叫做现在式的？就是每一天都要做的啊。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日出日落啊？啊，有一首歌叫做 Sunrise Sunset， 有没有？有一首歌啊，这个日出是现在式的 Sunrise Sunset 也是现在式的。也就是说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这个日出日落都是每一天持续在做的。同样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现在式的，告诉他的门徒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每一天你们都要做的，像日出日落一样的。所以如何能够日出日落在每一天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彼此相爱呢？这就必须要回到弟兄姊妹们往前看，必须要回到这一章的一开始的地方。还记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这个当时的场景，那耶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在上了一些重要的课程以后，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怎么样顺着那个虚线，还记得刚才那张图吗？然后呢来到圣殿的门口，他一开始就告诉他的门徒这样的一句话。那这个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那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地方，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然后我们跳到第五节，也是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地方，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这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那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的地方。那在第先在看第七节之前，我们看第五节，他说你们如果离了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做什么。所以在这第五节的地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彼此相爱日出日落每一天能够彼此相爱，都是要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什么样的秘诀啊？让我们常在主里面。所以让我们常在主里面，它是一个命令，这样的命令是主人对仆人的命令，也是他对他的朋友的命令。什么程度才能够成为朋友，能够从仆人进入到这个朋友的阶段呢？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一开始的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身份最大的改变的关键，就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歌，让圣灵进入我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成为主的仆人。也因为我们成为主的仆人，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所以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命令的关键，就是要跟主耶稣怎么样经常的连接在一起。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呢？当你跟你的仆人，我是讲的仆人是你们家的仆人哈，就像我是我们家的仆人一样的啊。当你跟你的仆人啊，要成为朋友的时候，那个关系的最大的秘诀是那个生命的连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朋友，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在主里面常常的在他的里面与他生命的连结，所以我们在各样的关系上就能够像耶稣所讲的持续的在这个爱的关系的当中。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如何呢？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生活的当中可能我们有一些问题呢？夫妻之间也好，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好，在公司里头，在学校里头，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师生的关系，甚至于在教会同工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跟主的关系如何，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关系出了纰漏。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要好好的来思考。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的看见，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来爱，自己的爱来爱对方，我们必须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对方。那个关键再讲一次，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我们必须跟谁连接在一起啊？跟我们的主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爱，再讲一次，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就来开始来思考了。那为什么在当时的情况里头，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命令呢？那个关键呢，就能够在上下文里头找到答案。那我们刚才看见的是第十五章的地方，还记得吗？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的地方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马可楼上共进晚餐，那个最后的晚餐，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当时的门徒他们跟耶稣基督共进晚餐的时候，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所以他们心就凉掉了，凉掉了。你们看见吗？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的地方，从上下文我们要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命令他们彼此相爱。我们先看第一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第十四章第一节的地方，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为什么门徒心里面忧愁呢？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讲，包括在第二十七节的地方，他们心里面有忧愁有胆怯，有为什么会有忧愁有胆怯有不平安呢？因为他们对未来的事情没有确据，没有把握。我们人常常很想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能够去掌控，是吧？我们能够去安排。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昨天晚上我这个进入到 hotel 去 check in 之前我也不晓得这个 hotel 半夜会没有电停电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住 hotel 停电了更不要紧，早上一起来呢，我就先那个发电机在启动，我想可以没事了好了，早上一起来要下 楼下吃早餐的时候，电梯没电了，自己走路下去吧又没有像那个消防队有那个滑杆咻就下来了。你们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吗？我想没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知道的话，那 印度尼西亚最近的这个大地震甚至这个委内瑞拉还有日本到处都有地震，这些事情他们能够避免早就避免。但是弟兄姊妹们，人心里面有忧愁有胆怯有不平安，就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心里面有这种不安全感。同样的，这些门徒当他们听见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你们想想看他们心里会好过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点给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命令。清楚了 原来是给仆人的命令，这个命令通常是给仆人才叫命令的吧。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的从仆人进入到这个朋友的过程的里头，是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跟耶稣基督成为朋友。这个已经不再是命令，但是还是有他的理由，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他们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听见耶稣要离开他们，心里面就有很多的胆怯跟不平安。所以第二个我们开始要来思考，那在从朋友的情境里头，我们看见他这一些门徒跟主耶稣有什么样的关系。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五节的地方，朋友这个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朋友这个字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做法是如何。但是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人生的旅程的当中，你需要朋友跟你同行吗？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呢？就像我这次来自己开车孤孤单单开三个半小时啊，因为我的老板没有在车上，所以我也自由一点，爱开多少就开多少，是吧？但是很孤单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经常就自己孤单的走在这个道路上啊，我们需要有朋友来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的需要朋友。最近呢，在台湾的一个杂志是相当出名的，叫《天下》杂志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杂志吗？这个杂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亲子天下》的杂志，他们呢对2026年呢做了一个调查啊，这个调查其实是从2024年就开始了，他们经过三年的追踪，他们发现从国小的五年级到九年级的这些孩子们，到中学的九年级的哈，他们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不想上学的比率呢越来越多。那所以啊，他们的这一个研究调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叫做 AI 正在改变童年，而且独处世代有很重要的影响对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这三年的这个2024到2026的调查里头呢就问了一些问题啊，他们发现这些孩子们呢选择独处的趋势越来越多。什么叫独处啊？就是在家里宅着哦，你们听过这个名词吗？啊，就是就像我们家老五这几天说我要在家里做 couch potato 啊，因为他这个实习完了啊，就马上要上大学了啊，现在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啊，还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一下的时候，他说我要在家里做 couch potato。 我说 you don't have friends？ 他说有啊，但是我还是 prefer 我在家里做 couch potato。 就像这些孩子一样，他们喜欢选择独处，因为他们觉得在家里一个人比跟朋友出门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快乐。那在这个问卷啊的调查里头，大家还记得2024到2026年三年的时间，当时啊，在2022年 AI 已经开始问世了，如果大家还记得 AI 年底的时候，22年的年底的时候。所以啊，有一个问题在24年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些孩子们，它的内容说，比起跟你的朋友出门，你觉得待在家里滑手机追剧打电动玩具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轻松吗？你们猜猜看，这些上万个孩子们，超过一万个孩子学生哈，回答这个问卷，说有的有多少？猜猜看，大概有53%这么多的人说 ，Yes， I prefer to be couch potato at home。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据啊！你们看见吗？那个答案就在这里，看见了吗？所以啊，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呢开始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啊，我是可以发给你们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呢它是有 copyright 的啊，所以呢你们要小心的去看的，不要随便到处乱发啊。那这个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它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孩子们呢，他们是在一个独处的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另外一个是在 这个今日基督教的这个杂志的里头呢，他们调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们知道啊， homeless 到处都有是吧？我好像在 College Station 没有看过 homeless 啊，可见你们是很棒的 啊，还是我找不到地方了，没有找对地方，看不到 homeless。 OK， 那连 Austin 都很多了，如果不相信你问一下 Mark， 我记得我刚去 Austin 的那个桥下全部都是，现在大概清干净了，因为351要拆了啊。所以啊，在美国 homeless 是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的。但是他们调查发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这些 homeless 为什么会成为 homeless 呢？当然金钱的问题，他们的经济是一个问题，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让他们成为 homeless 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朋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不想要成为 homeless， 千万要去找个几个朋友啊，一起相处一下。OK， 这不是因为你有钱你就不会当 homeless。OK， 没有朋友也很有可能也会成为 homeless 啊。我不晓得最近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 Spider-Man 哈、啊？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如果你有看的，你对这个 Spider-Man 的这个最新的这一部刚上映的电影里面，心里有什么的感受啊？弟兄姊妹们，其实这里面的内容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呼应，在回应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孤单的一个想法。所以啊，你会发现这个新的刚上映的这个电影里头的这个 Spider-Man 啊，这个叫做 Peter Parker 的，其实他是在这部戏里头呢，他是活在一个没有人记得他的一个世界里头。什么意思啊？他虽然是 Spider-Man，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 Peter Parker， 也没有人记得他是谁，特别是他的这些朋友们。还记得在上几集啊，这些朋友们啊，像 Ned 啊，像 MJ 啊，这些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帮他一起做这个事工是吧 ？Ministry 是吧 ？Spider-Man 的 Ministry。但是呢，现在呢，他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也不认得他了，还有这个 MJ 也不认得他了。所以啊，在这个戏里头最大的一个表达，想要表达的理念是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钱，是没有朋友。而且呢，最大的痛苦最特别的是吧，这一些朋友虽然他们还活着，但是他们不认识你。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Peter Parker 呢就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啊。他觉得说他的能力这么大，但是没有人来认识他，没有人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包括他最好的这个姑姑啊已经去世了。所以啊，他经常的有事没事就买花要去看他的姑姑。 But it's too late， 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像 Peter Parker 一样的，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真正厉害的人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既然是 Spider-Man 我就不需要去麻烦别人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他心中里面不是这么想的，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没有朋友。一个人呢，他可以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仰慕的英雄，但是弟兄姊妹们，但是他心里面很可能就是一个孤单的人。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朋友不是因为你的能力非常的高超他来欣赏你的能力，而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能够来认识你，他知道你的弱点，而且他在你软弱的时候他还是愿意站在你的旁边，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虽然有时候你的朋友不能给你一些什么那样的东西，但是他仍然愿意听你讲，陪伴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来了解，我们真的需要朋友吗？在我们人生的孤单的旅程的当中，我们的确真的需要朋友。这个呢，就在雅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 讲到一个在旧约当中一位非常出名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的。那在这个地方他能够被上帝被称为神的朋友，那是非常的重要的。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叫做 legendary， 有很多的传奇，有很多的这样传承给后代的 这些、传承的这些、生命的这些故事的当中啊，最要紧的就是他跟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所以啊，好比说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的上帝竟然可以这么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他跟神的关系，他不但从上帝得着启示，得着上帝的应许，而且他在神的生命的当中，他竟然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所以神的朋友什么的特质？第一个，神的朋友之间真正的朋友，那个朋友之间呢，有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耶稣基督在这地方说：我称你们为朋友，那个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在第十五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那里所听见的，我都已经安心的交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了。所以朋友之间，那个真正的朋友之间有信任。第二个，真正的朋友之间有什么？有爱，而且这样的爱是不一样的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爱，父母之间，父母对儿女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兄弟姊妹之间的爱，那个都不及这个真正的爱。这个真正的爱叫做圣爱，我们叫做 agape 的爱。刚才的第十二节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第一个，这个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两个爱，这个字都是神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那到底什么是 agape 的爱？这个 agape 的爱是圣爱，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它也可以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更要紧的是，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上帝对人的爱，还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彼此的爱，这一些都可以是 agape 的爱。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真正的朋友之间的爱有什么的特质？第一个，有信任；第二个，有圣爱；第三个，有什么？有行动。那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看见的爱可能是一个经常会让人觉得好像一种思想啊，一种思维，一种情感。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真正的这个 agape 它是有行动的。所以啊，在第十三节的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三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朋友，就是他的门徒的意思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那这个行动就是舍命的行动。那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个爱最要紧的是要怎么样？要化为行动。所以啊，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也可能看见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舍命的爱。但好比说呢，在这个 Dickens 所写的这个啊所谓的《双城记》里头啊，在这个故事里头有两个朋友呢，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Oops， 啊，我们翻译的同工把它删掉了，但是那个地方讲到是两个很要好的朋友。那这个就是达内的跟卡顿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这个达内他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啊，他是被关在地牢里头。那这个卡顿呢是一位律师，但是呢他在英国呢他生活是非常的散漫的，而且呢他觉得人生可有可无啊，所以呢他很想就这样的了结他的一生。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叫做卡顿的这个人，他听见他的朋友达奈被监禁在牢里头，而且很快的就会被砍头了，所以呢这个卡顿呢就想办法潜入到这个地牢的当中，跟他交换衣服，让达内逃跑。第二天，这个本来前途呢是很不错的这个英国的律师啊， 结果的就是替他的朋友达内上了断头台。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没有为朋友舍命，再也没有比这个为朋友舍命的爱更大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的啊，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当中，他也为他的朋友舍命啊。同样的一卷书，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地方，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往前翻一下。这段经文也是刚才我们弟兄们他们带领的诗歌里面为我们唱的这个耶稣是我的好牧人哈，在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一节跟第十五节，可以吗？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五节，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十一节。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五节，请。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连续讲了两次为羊舍命。弟兄姊妹们，这个好牧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我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他为羊舍命，他为什么要为羊舍命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阿嘎培的爱啊。曾经有人就问这个他的爸爸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啊，孩子。他这个小朋友就继续问说，你爱我有多大？这个爸爸就说，我爱你有这么大，因为耶稣也爱你这么大。这么大是多大，弟兄姊妹们？这么大是多大呢？这么大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张开的双臂这么大。耶稣基督为我们啊，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的非常清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时，这个阿嘎培神的爱就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朋友的爱，他为我们舍命，我们跟他之间有信任，我们跟他之间有圣爱，我们跟他之间在生命当中用他自己舍命的行动为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是不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爱，这样的一个圣爱里头也有信任，也有圣爱，也有行动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个部分。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教会将来要面对的挑战会更多，会更大，有一些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得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能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如何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啊，还记得吗？我们今天成为神的仆人啊，还不够，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那个关键就像我们刚才在第十五章第四节所讲的，要跟他有生命的连结，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这个是我们让我们从仆人升格为朋友最大的关键，我刚才讲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怎么样？要成为主的朋友。第二个呢，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在第十四节，回到刚才第十五章的第十四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一起再回来看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们来读一下第十五章，再读一次第十五章第十四节，请。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主的朋友，它不是空话，不是嘴巴讲的，而是要在行动的当中，记得吗？朋友之间那个真爱就是要付诸行动，我们要遵行他的吩咐。请问他的吩咐是什么呢？要我们怎么样啊？彼此相爱。这个在第十二节里头讲了，在第十节也讲了，十五章里头最起码讲了三次的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啊，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不但要成为主的朋友，还要遵守主的命令，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同享主的喜乐。这个是在第十一节的地方，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前面那一节，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 读第十一节，请，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哎，对不起啊，哎，我就是要看你们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读圣经，没有的话就只好看 PowerPoint 啊。好，来第十一节，请，这一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以后，主的喜乐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使我们的喜乐能够满足的那个关键，要从第十二节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十七节。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要有信任，要有圣爱，要有行动。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要有信任，要有圣爱，要有行动。如何来做？我们要达到一个地步，这是我们的盼望，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与他成为朋友，我们也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能跟他怎么样同享他的喜乐。弟兄姊妹们，你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爱的教会吗？啊，我们看见接下来有很多让你能够表达爱的 program， 好比说开放你的家庭，能够让学生们能够到你的家来，让你能够把上帝的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交流，把爱传递到他们身上。还有这个所谓的 give away 是吧，啊，把你们家的那个金库，我说把金库不是里面的金子，把金库搬到别人家里去送给人家，叫 give away 是吧，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最要紧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个给的行动是非常的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一起，让我们大学城的教会能够成为爱的教会，而且是彼此相关爱，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重组你的生命里头，我们认识你的爱，也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爱，也能够把你的爱传扬开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是你的朋友，让我们永远与你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把这个爱的行动能够传扬出去。求主继续赐福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不是只是用我们单靠我们的口来传扬，还要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来传扬。愿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彰显开来，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爱，我们彼此相关爱，能够达到荣神的意境界，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也能够达到义人的境界，使别人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